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一个人都有过青春年少的时光，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应该是特别会思想人生意义的阶段了。那其实现在孩子比较早熟哦，恐怕不是青春期阶段，在幼年时候就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最近听到一个牧师说，他的孩子问他，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为什么要现在去睡觉？我睡了觉之后就是起来上学，上学完之后晚上睡觉，隔天又要上学，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乍听之下呢，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哦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孩子他们的眼光所看到的大致都是现在，对于未来他们不太能够想象和掌握。而其实大人又如何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一些负面思想所捆绑，对于未来我们也很难有正面积极的憧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常常也会感到人生无意义，是吗？甚至于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之后，当信心软弱时，也会感到人生的方向似乎开始模糊。我们虽然从圣经当中知道很多的真理，却行不出来，而且呢，甚至于觉得自己是不蒙神悦纳，不被神所爱的。是否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信念呢？那么可见我们的一些核心思想、核心信念仍然是负面的，还没有办法扎根在神的爱和真理中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张哦，绝对是有盼望的。神的儿女灵命的成长，也就像是一个小孩从小渐渐长大一样，有些根深蒂固的一些错谬思想、核心信念，我们是需要靠着主不断不断的去更新的，但是绝对是有盼望，一定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。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没有意义的敬拜，经文在诗篇第115篇1-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5篇1-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5篇1-8节。耶和华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为何容外邦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
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没有意义的敬拜。诗篇第115篇说到我们所拥有的福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永生神，他不是外邦人的偶像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。今天岂不也是如此吗？许多人把金银当作神来拜，他们以为金钱是万能的。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确实需要金钱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，那些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位诗人描写那些偶像以及敬拜他们是多么没有意义。他们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神何等不同啊！基督徒有应许，我们的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有保护，因为神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事。我们有祷告，因为神侧耳垂听我们。我们可以赞美神。在圣经里面，祭物的馨香之气是神接纳我们赞美的一个写照。我们有能力，因为神的手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拜什么神就变成那个样子，那些敬拜金银的人就变成那个样子，死气沉沉，没有生命，冷酷无情。许多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神明，但神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他要我们对他有活泼的信心。默想神的话。基督徒有活泼的信仰，俯视一位永活的真神。越多读神的话语，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多多的祷告，与神交通，赞美神，就越能够有神的荣美形象，有神的应许、保护与能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永活的全能神，我们敬拜创造天地万物，照自己形象造人的慈爱真神，赐我们活泼的信心，活泼的盼望，抓住你的应许，领受你丰盛的恩典，全心全人真实的敬拜造物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尽情的敬拜》。
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 心灵诚实，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轻轻地敬拜你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上山
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，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，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，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。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，只想你的心得满足。
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每天对自己说些什么话呢？或许嘴巴上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心里头的意念、脑袋里的想法可能不断的自我对话。如果你经常对自己说一些负面的话语，完全呢都没有一些积极正向的思考，那么可能你从小就养成习惯了。那么要怎么办呢？要如何才能够改变这旧有的思想，能够有新的核心信念？当然，我们神的儿女知道，我们需要不断地靠着思想神的话语，慢慢地把旧人换为新人。而在心理学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。有些方法呢，确实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。但是我们最近所读的这一本《正向幸福学》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，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。在其中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如何透过神的话语，在不违背真理之下，我们来改变自己的核心信念呢？ 纵使自己是一个习惯负面思想的人，但是千万不要放弃，有一些练习熟能生巧，并且更重要的是，就是神到底跟我们说了些什么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正向幸福学》第四章，核心信念，思想的源头，最后一个部分。找出核心信念之后的下一步是逐一的评估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还是真理被扭曲了？你已经信了很多年，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心意，但是改变是可能的，所需要的是证据。证据将显示那信念不是真的，也不正确，而且可能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。当你注意到负面的自我对话是发自某一核心信念时，就问自己，证明此信念为真实的证据在哪里？还要问自己，证明此信念为虚假的证据在哪里？所有与你的核心信念不符的证据，全部都要知道，不论看起来有多小，或看似无足轻重，总之要收集证据，要着手寻找显示反面为真的事实，一条条写下来，以便日后查询，因为你将开始有系统地挑战那些想法，并以更健康而积极的想法来取代。珍妮依约前来接受心理咨商，兴奋地诉说她在挑战负面核心信念上的进展。她说，由于跟某些人互动的缘故，我有一些令人心情低落的自我观念。他说，现在我不但能够找出制造那些想法的核心信念，甚至能够跟那个信念争辩，指出它是错的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遭。我曾经尝试直接面对那些负面想法，但现在我能够处理真正的凶手了，我觉得我重回正轨，我感到有盼望。犯罪事件发生后，警方会锲而不舍地收集各项证据，证明犯案者有罪。警方的目标不仅在找出凶手加以逮捕，还要罪证确凿，不容抵赖。想象你自己是犯罪现场调查团队成员，发现和判罪也是你努力的方向，只是你为的是摆脱旧的思想模式，获得自由。有个朋友告诉我，他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假使我不再相信那些我这辈子注定失败一事无成的有毒信念的话，假使相反的才是真的，那么我的想法和自我对话会变成怎样呢？我的感觉会如何呢？然后他构想出一个相反的念头，给自己一个实际的肯定想法，结果惊奇地发现他的感受也跟着改变了。同样的事也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制定一个你希望拥有的核心信念，对你会有帮助的。先构想出来，然后找证据支持那个核心信念。例如，也许多年来你一直被叨叨念念将来成不了大事，那么你的目标就是驳斥它，并以新的核心信念来取代。我是一个有能力、有天分的人。首先把证据条列出来，指出那旧的核心信念是错误的。也许你曾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，也许你曾在全州钢琴大赛中获得第二名，也许你获得目前的工作是从30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的。接下来，为这新的信念建立证据确凿的判例，把每一条证据写下来，连最小的也不要遗漏。然后，为了巩固这新的改变，把证据清单大声念出来，别忘了，你需要听见那些字句，好让事实强化而深深印在你的脑子里，如此有助于你真正相信那些证据。我们的情感被我们对自己说的话启动而增强，包括关于我们的父母、配偶、经历、过往、将来，甚至关于上帝。依附于某一事件的情感越强，关于那事件就越念念不忘，大脑记忆区的功用就在此。重复自我对话，
经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态度、价值观和信念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记忆，并且有一些自我对话来自闪过脑海的画面。你或许在想，诺曼，这你已经说过了，你正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。完全正确，我会一直那样做。我在练习一个学习与改变的重要原则，叫做重复。没有重复与练习，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以下这些话是否听起来很耳熟呢？你做什么事都不对，你没有半点吸引力，你不会找到伴侣的，你一点长处也没有，你能找到任何工作算是你运气好，你注定失败，不用计划念大学，你不可能进得了的。这些都是你的敌人的声音，全都是骗人的，完全扭曲事实，根本就是谎言，却可能出自于你自己。遗憾的是，以上若有哪一句你曾经说过一次，那么八成已经在脑子里想过好几百遍了，而且会再说出口。你重复这些话，他们就被纳入你的记忆库。现在你可以学习使用正面的重复手法，回头看那些信息，如果有任何一句听起来很耳熟，请你加以分析，问自己，首先第一，证据在哪里？有什么显示这信念是真的？如果我问三个朋友，他们会同意这一条关于我的负面陈述是真的吗？第二，有没有反面的证据？把显示该核心信念是错谬的事情列出来。第三，如果这信念确实是真的，你希望做什么把它导正过来呢？或许你的核心信念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对，那么请你用明天一整天来告诉自己，你并非做什么事都不对。这样对自己说话可能感到蛮可笑的，但是请问会比认定你什么事都做不好更可笑吗？如果你的自我对话常打击你，我什么事都做不好，请考虑换用这句话重复对你自己说，有时候我没把事情做好，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做得还不错。可能你常常告诉自己，你没有半点吸引力，你不会找到伴侣的，请换用这句话来告诉你自己，有些日子我看起来还不错，有些日子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就像一般人那样，但仍有些人是有兴趣跟我交朋友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负面想法，你一点长处也没有，可以把它反过来变成，我虽然不完美，但我有一些正向特质，神知道我，爱我，也为我而死，神这样注意我，我是有价值的人，在神眼中我很棒。你能找到工作算是你运气好，这句话可以变成，能有一份工作我很感激，有好几种工作我都具备资格。你注定失败，这可以改成，犯错是学习经验，错误带来宝贵的功课。某些事我可能失败了，但是并不代表我这个人注定失败。懂了吗？那些旧信息旧谎言一出现，你就反驳它。也许你在想，没有效的，但真的有效，我亲眼见证过。你那负面的自我对话可能震耳欲聋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然而你可以做得到，你可以学习练习并改变。你的思想生命不是你自己的，是属于神的，就像你人生的其他方面一样，也是属于神的。如果你的思想生命自我对话一直朝错误方向移动，我有一个直接从神的话语来的好消息。圣经教导说，我们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，思想的内容应该是什么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保罗接着提到我刚才强调的练习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说道，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都要去行的这个行，英文直接翻译是练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，保罗讲到心思意念要更新，祷告的时候要请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留意来自过往的有毒的信息，挑战那有害的自我对话，并求神洁净我们的记忆库，把那些错谬的核心信息全部清干净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照神描绘的来描绘自己。你的目标就是了解神已经把这能力赐给每一个人了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心意更新，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。神话语的大能借由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成为可能，且终将使我们真正享有平安。曾任美国参议院院牧的欧吉维博士他说过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将心思意念降服于神，这样做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改变那使你一直卡关的信息。你那些信息能改变吗？可以的。你的生命能改变吗？可以的。可能你会质疑和争辩，那些旧信念是错的吗？新的信念是真的吗？这些都在预期之中。你已经投入改变某些深植内心的信念，关于你自己，可能还有关于他人和关于神的信念。在这过程中要记得，你并不孤单，你的信念全部都可以用圣经的筛子去筛检，看看关于你神说了些什么。你对自己的每一条负面核心信念，可能都跟圣经的应许、跟神怎么看你恰恰相反呢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，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。
我们今天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四章核心信念思想的源头最后一个部分，在下一回就要进到第五章了。第五章的主题是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，不要错过喽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，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